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良友圣经学院在我们的保罗书信的课程今天进入第21课，我们要谈论哥林多前书第15章关于复活的问题。如果你手边还需要讲义，欢迎来函索取。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4章所提到的方言跟做先知讲道的问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在运用恩赐要以什么为原则呢？答案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26节。经文当中提示，我们应用恩赐要以造就教会、造就人为原则。第二个问题题，根据旧约跟使徒行传，神赐给教会说方言的恩赐，是要给信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做记号呢？答案是，这方言的恩赐是为给不信的人做记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保罗所讨论的题目是复活。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对复活的盼望一直影响着他在这封书信里面的教导，而这是圣经当中讨论身体复活的教义最经典的部分。哥林多人询问保罗关于复活的问题，他把这些疑惑判断为他们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当保罗讨论的解决着哥林多教会所发生所遇见的问题，而追根结底，保罗认为复活的事情其实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的解答。所以在第15章谈论复活的教义，其实对先前所有的教会问题提出了总结。我们下面要来清理一下，为什么哥林多人对身体复活的教义是如此的陌生。原来哥林多教会是处于希腊世界，希腊人大多都非常鄙视身体，因为他们相信唯有灵魂是不朽的，唯有灵魂是洁净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身体复活的主张，因为他们认为身体复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身体呢，是人类软弱和罪恶的源头，死亡呢，反而是灵魂从身体的牢狱当中得着释放。所以相对于人人欢迎死亡的临到，相反的，他们可不欢迎复活，因为复活呢，好像似乎是灵魂再次陷落在身体的坟墓里了。我们就会了解，保罗在雅典宣讲复活的真理时候，当时受到当地人的讥笑，这件事情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7章。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处理了教会信徒所发出的两个问题。保罗不只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同时也再次确立了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复活的教义。有哪两个问题呢？头一个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2节，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问题是这个样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以看见他首先他先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根据这个宣告谈论说，所以圣徒也要复活，然后他再次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为我们的信徒带来了指望。 然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现在活着呢，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态度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章这么长的圣经当中啊，他处理的第一个问题，用这些角度来谈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纲。那么第二个问题，哥林多人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呢？这个问题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35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十五节，他们是这么问的：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了解保罗的回答，他回答说，有一个超自然的身体，是一个天上的形体，是不能朽坏的躯体。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论述当中，他真的是不止回答问题，他更是帮助教会确立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对我们整个现在生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在第一方面谈到身体复活的事实，保罗先宣告，这个宣告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到11节。保罗宣告说，基督复活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也是整个复活论证的基础。首先在1到4节，复活的教义是保罗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也是教会所接受的传统。就在经文当中，保罗说，这是我当日领受了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更具体呢，保罗还列出了许多的目击证人，这在5节到7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到7节，这些目睹耶稣基督复活的证人，当时呢在保罗写作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许多人都还活着，所以他列出了有基法，也就是彼得，还有其他11个使徒，还有500多个弟兄、雅各、众使徒等等。那当然还有保罗自己啦。所以8到11节，保罗也提到他自己跟这个复活信息的关系。他说自己好像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的确，比起其他的使徒，保罗说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当时在耶稣时代没有受过耶稣耳提面命的教导，可是我们也了解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看见了复活的主，以致蒙召成为使徒。所以他说自己好像是一个早产的婴孩，似乎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过这并不表示说他自己在其他使徒之下，我想保罗乃是回想到他自己迫害教会的这种欲望，深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似乎不配称作使徒，是未到产期而生的。可是他是彻彻底底的一位使徒，他自己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在宣告之后，保罗紧接着从这个耶稣已经复活的宣告，他提到圣徒也要复活。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死人复活与基督复活是相连的。保罗先从负面论证，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么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复活便是说谎。而另一方面，耶稣为罪人代死完成救恩的说法就没有办法证实。基督徒呢，我们仍然死活在罪跟死的辖制之下，对将来也没有盼望了。所以这是负面论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所有的救恩都要瓦解了。可是呢，从正面而论，事实上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呢他成了所有要复活的人，耶稣像是出熟的果子似的。出熟的果子呢，是描述说是要保证未来收割季节这个完满的丰收。所以耶稣自己的复活是圣徒将来复活的确据。紧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8节，保罗再次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为信徒的将来带来了指望。 首先，保罗把亚当跟基督作为一个对比，亚当如何因为犯罪引致死亡，那么基督的复活引致我们身体复活的整个的盼望的缘由，所以把亚当跟基督先做一个对比。那么第二方面，从哥林多前书15章23到28节，保罗谈到复活的次序，复活的次序，先是基督，然后是信徒，然后最后基督呢既消灭了所有的仇敌，这边提到最后一个仇敌就是死，基督消灭了最后一个仇敌之后，就将王权交还给父神。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真正表明神将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然后呢整个的国度因此而被建立。所以在这样的宣告当中，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关系着我们对整个末世论，就是神的国末后降临在地上整体的教义，是非常基本的一块基石，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紧接着这样子的宣告之后，保罗又提醒说，基督已经复活，那么为我们信徒现在所带来的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复活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息息相关的，复活的盼望深深的影响信徒我们在世上的表现和我们生活的态度。特别我们了解在主后第一世纪当时的世界当中，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充满了一些异教的风俗跟一些逼迫，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遭遇一些所谓苦难的一些的艰难。所以在第29节，保罗提到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也就是说，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什么他们受洗呢？所以这句话这段经文呢、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显然哥林多信徒了解，而我们这21世纪的信徒有点迷糊。这句话的意思呢，从字面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不是说替那些已经死的人施洗哈。我们知道有一个教派，就是所谓摩门教，他们真正会替已经死的人为他们的尸体来施洗。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是真正违反的圣经当中对洗礼的教导，洗礼并不能使人得救，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信心使人得救。所以如果只照字面，真的是让人发生了极大的误会。而这边所提的比较是说，我们因为为着我们的亲人他已经死了，就是为着已经死了的人而活着的人受洗。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亲族当中很亲近的家人他们死了，可是因为复活的真理，以至于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受洗，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在复活当中要跟我们的亲人再次相遇。所以呢，为着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愿意受洗归入耶稣的复活，以及跟我们那些已死的亲人，信主的亲人仍然能够相遇。所以这第一方面的解释让我们明白，对初代的教会所谓为死人受洗比较是这样子的因素，是为着那些我们已经受洗可是去世的亲人的缘故，我们也愿意受洗，在耶稣的复活当中我们一同有份，仍然在永恒里面可以相遇。你看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现今的意义是多么的深刻啊！让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就是我们保罗书信的第21课，我们谈论关于复活的问题。如果您手边还需要讲义，欢迎来信索取。当我们提到 保罗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真理真正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给我们盼望，也影响我们现今生活的态度。所以他提到这个为死人受洗的这个词句，虽然给我们一些疑惑，反而更让我们仔细的思想耶稣的复活如何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呢？所以另一方面，为死人受洗，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灵异的象征的说法来描述所谓的死人跟受洗。所以如果根据经文的上下文呢，我们会看见说第三十节保罗提醒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所以他提到这个为死人受洗跟后面的这种时刻冒险，就等于说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常常受到艰难跟逼迫的情境。这让我们想到所谓在这个受洗，这个洗也很可能是耶稣曾经也用这样子的语法跟他的门徒在谈论。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所以耶稣用这个洗来形容他的死，表明耶稣所要受的十字架的苦。他说我所受的洗，他问门徒说你们能受吗？所以很可能在保罗的时代，许多的基督徒已经为着信仰而殉道，所以保罗会提醒说这个为死人受洗乃是说在这些殉道的事上也有份，等于说有着复活的盼望，以至于他们在传福音的当中甘愿为着主的道时刻冒险，似乎在这些前人的殉道当中有份。所以用这样子的语法来表达在福音书当中，甚至说在旧约的诗篇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语法，用这个喜表明说彼此所同受的同样的境遇同样的遭遇。所以保罗在此所要表达的是告诉哥林多人，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这些使徒跟我们这些每天甘愿冒险牺牲生命的人都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相对于因为有复活这样子的真理，使得这些人今天此时此刻为着福音的缘故时刻冒险，跟着这些过去殉道者的脚踪，仿佛要跟他们受同样殉道的洗，他们也是甘愿，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复活为我们现代的生活如何带来的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表现。紧接着保罗又处理了第二个问题，那么死人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复活呢？一个复活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了解希腊哲学影响之下，这些人对身体这些必朽坏的身体是非常的鄙视啊。他们有一点挑衅的口吻说，好，那如果真要复活，那么什么身体呢？你倒说说看。所以很有趣啊，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十六节，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先说无知的人呐。好，这很有趣啊，就等于说你可以看见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来限制神的作为，真是太可悲了。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限制了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扎根。所以保罗用了这样的措辞啊，先说他们这些无知的人啊，其实不是无知啊，是有一些成见，所以以至于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复活的真理。所以保罗回答说，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要带着什么身体来复活？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保罗会提醒说，这些其实已经死了的人的确身体已经朽坏已经腐化了，所以不必挂虑这个已经死了的人所埋在坟墓里的那个身体，那个身体是已经朽坏已经回归尘土了。那么按照希腊人认为只有灵魂是不朽的说法，那么身体呢是罪和软弱的来源，那么灵魂好不容易从这个必死的身体当中挣脱出来了。可是保罗提醒说，不是的，救恩不是限于灵魂得救而已， 救恩还包含了身体的得赎，这个真理我们在罗马书已经谈过了。那么死人要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对当时的人，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教导。所以保罗首先提到，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38节，保罗用类比的方式，他用大自然为例来解释生命重新生长之前必须先归入尘土和朽坏。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而保罗继续说，复活呢，也就像大自然的现象一样，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复活的身体会有不同的样式，就像是种子先隐没于地而失去了这个种子的完整的样子，然后呢才能够长出整个植物的生命。这同样的，人经过死亡以后呢得以复活，也是同样的道理，所种的跟所长出来的是不同的形体。人死的身体跟复活的也是不同的，就如同在世界上我们所看见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星宿都有不同的形体，是一样的原则。所以可以看保罗先引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大家都看见的事实来说明复活也就是这个样子，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是跟种下去的那个种子不一样的长出来的一种新的植株。所以呢，在人的本来的必朽坏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对比。第二方面呢，保罗提到也是一个天上的形体，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天上的形体。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5章39到49节。今世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比较起来呢，人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蒙神赐属灵的身体，那是更重要的。这个属灵的身体呢，就是一个所谓属天的形状。所以呢，保罗用一些对比来衬托出未来的生命它所有的突出跟神奇。比起死亡埋葬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而且呢，复活的身体是与必死的身体仍然有它的连贯性，它并不是一个从无变有的一个新的创造重现的生命。它的经文呢让我们去思想说，其实就是在人类始祖亚当在犯罪之前，我们知道亚当的受造是因为上帝赐予了血气的生命，以至于亚当能够活着。虽然他犯罪了，可是呢，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自己，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将属灵的生命赐给所有相信的人。亚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成的，受限制于物质的生命，可是耶稣基督却有超自然的本性和生命。我们人类与始祖亚当有同样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所有属耶稣的人都因为连于耶稣与主联合，我们也有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以至于说将来我们也能够得着属天的形状，也就是复活之后这个属灵的身体。我想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虽然是一个有一个旧有的亚当的生命，可是呢，我们却不受这个生命的限制，除了属地的，我们还有一个属天的，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与主不朽的生命联合。所以在这当中也是让我们思想啊，保罗有教导过我们不可以以淫行来败坏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一样在复活后的生命当中它有一种延续性。所以他提醒说，属地的形象、属天的形象有它的连续性，也有它的不连续性，它是一个完全超脱的。所以第三方面保罗又提醒，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它又是一个不能朽坏的躯体，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4节所提醒的。这边提到，当耶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转瞬之间死人要复活， 而活着的人呢，身体也要改变，两者呢都变成不朽坏的、不死的。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所谓末世论的教导啊。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已死的人跟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都要改变，都要改变，都成为不朽的。所以这是保罗所教导，对身体的复活是有这样子的特性，以至于有这样清楚的真理的基础，让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结论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8节，保罗宣告了一个得胜的把握，以及我们侍奉的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的替死和复活，耶稣的代赎以及他的复活，使我们信徒呢，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可以脱离死亡的权势，而因着复活的真理，使我们更能够向死亡来跨胜，不再有死的毒钩，不再有罪的权势。以至于保罗劝勉说，所以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我们常常竭力的多做主工。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子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现今应当如何的尽心竭力的来服侍主呢？不知道你我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可有什么样的人和事，可有什么样的牵挂，让我们没有办法尽心竭力的服侍。求主帮助，让复活的真理带来那样子的释放，让我们可以没有牵挂的，让我们可以尽心竭力的在上帝跟前，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祈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真的是你的爱。主，让我们在你的复活当中有份，你复活了，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复活的确据和盼望。主啊，让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真理里面，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活行为就是那么的不一样。主啊，当我们最敬畏你，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迎接复活的主再临，我们就晓得我们现今我们所等候的就是你自己。恩待我们，让复活的荣光常常闪耀在我们的脸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根据保罗的论点，复活的盼望是否影响信徒我们在世的表现和生活的态度呢？根据保罗的论点，复活的盼望是否影响我们信徒在世上的表现和生活的态度呢？第二，复活的身体有哪三种特质？复活的身体有哪三种特质？这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课，用复活来画下句点。求主帮助啊！不晓得在你对哥林多前书我们听广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或是有问题，欢迎各位以信件可以来询问。我们也期望在通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主的道理更丰富的存在心里，让我们常常反复思想，渴望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记得如您需要讲义，欢迎来信索取。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边，我们下一课要进入哥林多后书了，各位再见。